唱一首诗歌。这个以爱为妻，在我以上。请雪冰师来，不用，好，我们谈一次。这首诗歌是在雅歌书第二章里面出来的。如果你上礼拜有来聚会的话，杰瑞跟我们提到雅歌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那个家伙，他说什么？我是杀人的玫瑰花，我是这个谷中的百合花啊。但是在那里，我们知道，你再读下去的话，就读到这一节哈、啊。这个他说。他讲到他的良人呢、啊，他说他带我进入他的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一个大 banner 啊，在上面说以爱为旗，在我为殿啊。Banqueting house, and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Is love, is love,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He brought me to his banqueting house, and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唱一起中文的。以爱为旗在我衣上，以爱为旗在我衣上，打在我心如他言说，以爱为旗在我衣上。以爱，以爱，以爱为旗在我衣上，打在我心如他的言说，以爱为旗在我衣上。唱第二首啊，这个神的圣灵求提升我，在我们大本的诗歌里面第77页第二首啊。神的圣灵求提升我，我们在这里唱过，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有同样的心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全心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愿意圣灵更多提拔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神。 OK， 我们如果还记得了，我们一起来啊，让我们再次敬拜你荣耀的同在，在你圣洁中匍匐，我高举双手领受你大爱，你荣光今朝面上，神的圣灵敲击声我，哦神的大爱来充满我，深感天地灵，神的圣灵敲击声我，哦神的灵敲击声我，以你大爱来充满我，深感天地灵。这是一首是我们愿意从内心向主发出来的一个呼喊，或者说一个的祷告，我们愿意在这里把敬拜归给神，我们愿意在主愿意也愿意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再来唱一次哈，就圣灵提升我们，愿意更多来认识我们的主。预备，来，让我们再次敬拜你荣耀的同在，在你圣洁中匍匐，我高举双手领受你的爱，你荣光今朝面上，地上你跳地上我，哦山地里跳地上我，以你的爱来充满我，深感天地灵，神的圣灵敲击声我，哦神的灵敲击声我，以你的爱来充满我，深感天地灵。 上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唱过这一首诗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首诗歌基本上只是在问一个问题，这个偶像不代表你在家里摆了一个观音菩萨在哪里，乃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在你心里霸占你的，到底有何偶像人留在你的心内，你尚爱惜不肯将它打碎。你虽知道你是主宝血买赎回来的，它是配的在你心中居首位。第四节他说，求主为我焚烧所有偶像，叫我爱你无一私自流长，效法你使像你圣洁模样，服你管理尊你为我义王。我们试试看一起来唱好吧。我们预备来。有像人留在你心内，你尚爱惜不肯将它打碎，谁知你是珠宝血赎回来，它是配得在你心居首位。第一节再来。有偶像人留在你心内，你尚爱惜不肯将它打碎，谁知你是珠宝血赎回来，它是配得在你心居首位。第二节。有偶像你仍不肯砍下，有何美丽令你恋恋不舍，你当今记住为你的施加，用他生命买你永远归他。有偶像你心中尊崇，你尚不知你有生命之中，神的殿与偶像有何相同，故你不可与他再有交通，求主为我焚烧所有偶像，将我爱你无一失之流长，效法你是像你圣洁模样，服你管理尊你为我义王。第三节说，有何偶像受你这样尊崇，你尚不知你有圣灵居中，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故你不可与他再有交通。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圣经说也就是神的殿，我们不应该与偶像再有什么个沟通，因为我们是属神。我们把第三第四节再唱一次，预备来。
有偶像受你这样尊崇，你尚不知你有生命之中，神的殿与偶像有何相同，祝你不可与他再有交通。
第四节。
求主为我焚烧所有偶像，将我爱你无一失之流长，照把你是像你圣洁模样，不理管理尽你为我遗忘。
我们最后来唱这首诗歌哈。今天早晨志忠弟兄已经选了这个，我这中文翻译有点不同啊。 我是上次跟弟兄姊妹说，我是大概一个月前唱到这首诗歌啊，我觉得这个翻译虽然没有像我们诗歌本里面69首这么用词这么好啊，但是我想比较能够传达它的意思。我们也提过哈，这首诗歌是 Isaac Watts 写的哈，他因为听到一个姊妹他把他三个儿子都送到非洲去，三个儿子都在那边丧命，所以有人问这个姊妹说，如果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如果有第四个儿子我还是要送去。所以这个感动了我们弟兄写了这首诗歌哈。我今天在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哈，儿子，我坐在这里，我很难想象你那天所受的是什么，从头到脚都是血。我们今天有人打破你的头啊，我香港很多的拨头党啊，就是打破你的头就可以抢你了，那血的确流到整脸，看到了我们儿子是整个铁钉压在他头上，你知道到处在流血，手钉上去也是血，脚钉上去也是血，枪上打他整身都是血。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被悬挂在那里，那是为着你跟我，但是我们基本没感觉的。不信主的人当然没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试问，我们已经信主得了主的救恩，我们有多少的感觉？主是这样的爱我们，被挂在那里。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感觉的话，我们会有诗人这一说，就算我奉献所有，我难报主恩。上礼拜天我们主日伟修弟兄选了一首诗歌说，主竟然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主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我们没感觉的。但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把他这地上所走过他不需要做的，那是为着爱我们。说啊，我们弟兄呢，我写出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第二节他说，求主敬我，别有所夸。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所夸的，对不对？我们不其然的夸出来的啊，夸我们的孩子有多厉害、多聪明啊，今天到了什么地步啊？或者夸我的工作今天多好，我们还有很多要夸的。但是我们这位弟兄啊，艾斯沃他说，求主禁止我不要有夸。我们会禁止不会夸口的话，除非我看到主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把所有的虚荣的厌乐、富贵荣华都可以看成优势。好吧，我们把它唱一次，但我们能够常到主面前，我们能够思想主真正为我们所成就过。我在这里就选了三节哈，我想这三节比较能够传达那个信息。OK， 我们预备来，预备。当我思量奇妙施加荣耀之主在上喧哗，但夸我 我们到你面前，主，愿你更多向我们显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是我们还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懂得如何的来跟随你。主，谢谢你早晨再给我们有机会聚在这里，所以愿意你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就我们先前所唱的诗歌，主，愿你的灵再来提升我们，让我们从心中都向你有个呼喊，说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认识你，我们要来更多被你来得着。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愿你更多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我读圣经之前哈，我稍微讲一讲旧约哈，免得我们翻圣经又翻不起道在哪里了。我用两分钟很快的讲一讲旧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圣经。旧约基本上可以分三部分：历史、诗歌、先知书。虽然如果弟兄姊妹不熟悉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最开始是17卷历史书，最后面17卷历史书，中间5卷诗歌，加起来39卷啊，这是我们旧约的诗啊的39卷圣经。我们知道头五卷是摩西的所写的，所以我们说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啊。所以我们提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知道一定是头五卷的，讲到神怎么创造以色列百姓，怎么到埃及去，怎么再出埃及，神怎么定律例。然后民数记我们知道，因为神把上一代的人全杀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能够进迦南地，神就说20岁以上的全部被杀，就20岁以下的可以再进去，因为他们不信神。说民数记重新再讲一次，这些人因为不能够相信神，是根本没有叫他们得到那个安息的。再重新数这些20岁的已经60岁了，重新再一次数他们有多少人，然后生命记再讲一次那个律法，讲完之后摩西就死了，对，这个进不去啊，谁带进去的？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进了迦南地啊，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必须就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你看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就面对打很多外邦的人，但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地拿下来，约书亚也死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整个国家变成什么？没有王管啊，就到了四世纪。四世纪怎么讲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乱糟糟的，所以神就兴起士师来管这个。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路德记。我们相信啊，记载路德记呢是为了带进大卫是谁生下来的。所以这个我们把上面的八卷书过了，后面就是历史书了。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撒母耳带进君王，所以撒母耳记就出现了，怎么带进扫罗王，怎么带进大卫王，那撒母耳也过去了。那后面我们知道是列王，列王记上下。然后我们知道列王记上下是写历史的，告诉你所有的历史关于君王所发生的事情。那之后下去就历代志，历代志有人说你重复列王记所讲过的一切的话，但是历代志告诉我们说是神眼中看为神看重的记载在历代志，神没有太看重的都不记了。虽然他不是记载历史，他乃是记载神所看重的。所以这个 这个就过了六卷了。到了这些列王都过了，你就知道以色列国给亚述国灭掉，犹大国给巴比伦国灭掉。说当你历史啊，列王记上下三这个历代之上下一过，你就知道以色列国犹大国不存在了。说后面三卷记载他们回归的，回归的三卷书啊，回归第一个以斯拉，他是文士，说他回来了，但是真正带着军队回来的是所罗巴伯，但是没有记，没有写他的书啊。他以斯拉回来了，所罗巴伯回来是建造圣殿，圣殿恢复过来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要再恢复，谁恢复呢？李希米回来了，这是第二个，就是李希米记。当李希米回来之后，恢复这个 城墙，那中间又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叫以斯帖，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为什么在外邦还可以存留的，不是早就给亚哈水鲁王听了这个哈曼讲的话就把他杀掉了，全部以色列族就没了，神怎么把这些人留住的？所以这个你发现历史很容易记的，你只要知道到故事的前后的大家都看小说了，对不对？我看小说很快就记住啊，读圣经就忘记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神有整个次序下来的，咱们再恢复过来。中间有十五本诗歌书，对不对？约伯记这个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五本诗歌书。后面就是先知书了。我们说先知书十七卷，有五卷大先知书，17卷小先知书。五卷大先知书的话，我们不是因为它比较大，乃是它写的篇幅比较多，就是以赛亚这个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耶利米写了两卷写了一个耶利米哀歌，后面就十二卷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我就你们自己想办法背下来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因为不容易，要背那十二卷实在不容易。好，讲这么多呢，我今天就要跟你们看的是小先知书里面一卷亚摩斯书志忠弟兄上礼拜跟你们读过了其实还记得在哪里吗？这是小先知书的第三卷。 OK， 所以你知道一定在但以理书后面的第一卷是这个何西亚书，第二卷是约珥书，第三卷是亚摩斯书。 OK， 好，大家应该可以翻到了我这个 introduction 很长哦，这个应该可以翻到了第四章，亚摩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可以找得到吗？中间圣经一打开，中间就是诗篇，往后翻五卷书，五卷大先知书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小先知书亚摩西书，阿摩斯 OK， 阿摩斯 OK whatever， 我常常就读他亚摩斯没问题啊，这个我如果上海人就有上海人口音嘛，对不对？阿摩斯 OK， 谢谢你们 OK， 阿摩斯书 OK， 英文比较好 Amos very good， 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我读给你们听他说，我情服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情服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愿意先读给你们听， 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哈。这是我最近读到的，这是一个姊妹啊，从将来的一个姊妹的见证。她讲到她大概两年前啊，她爸爸晚上突然间呕吐不止，并且呢这个皮肤都变黄，所以他们就去医院去检查。我不知道这个指数怎么讲的哈，你们读医的读护士的比较懂。他说他的黄疸数到了500 OK， 然后呢终于诊断发现他的胆有结石，然后呢并且是阻塞性的结石，没办法通过。他说他不仅有30年的高血压，然后呢这个两次脑这个梗塞，然后心脏又肥大，肝肾也不好，所以医生决定不可以开刀的。OK， 整身都是病嘛，这个病只是诊断出来是病，不可以开刀的。所以他们医院，因为他是乡下啊，他就说，我介绍给你一个医生在杭州，你去看他。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杭州去了。他们想，既然不能开刀，就要把那个石头打碎，能够出来啊。你要在胆要经过肝才能够出来，这个他要把它打碎出来，结果发现不能够打碎，一照里面是一根柱子，不是很多碎石头，是一根柱子，怎么打都打不碎的。OK， 然后再过了一下子呢，他发现他爸爸越来越严重了，发烧到大概104-105度啊，40°C， 然后血色素啊 ，hemoglobin。剩下3.2，他住在美国了，爸爸在中国，所以他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哈，这个他为他爸爸祷告，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也做不了什么事了，家里也不信主，所以医生发现这个没办法了，血色素也这么低了，虽然过几天好像血压有高一点，但是后来又是不稳了，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输血，那给他有抗生素啊，这个蛋白质啊，这个输进去，这个，但是过了一下子，他发现他爸爸有并发症，全身浮肿，心跳，每分钟100多下，他爸爸61岁，这个人老了心脏这么快是不好的所以他说到底心脏这么快的话基本上是肾功能这个心肌都已经衰竭了。这个医院他说我们这么多天试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大概花了30,000块美金大概20几万人民币吧医生说不想再花你的钱了，你们还是回家吧，我们什么都做过了，医不好，没办法医好，所以他们就把爸爸带回他的老家去了，把在杭州医院告诉他所要做的事怎么样，回去做继续的输血，并且从美国买一些从外国来一些抗炎药，但是他发现他的血色素最高只能够去到 5.3， 整身圆到像一个球肚子也越来越大，那皮肤也开始烂，那里的医生对他说，他说你父亲呼吸已经衰竭了，心肌也衰竭了，肾也衰竭了，准备后事吧。到最后这个输血也没办法了，这这个只是给他一些维生素，就在那里等死了。这个做女儿的在美国常常跟他妈妈，就是这段时间就跟妈妈信耶稣了，他妈妈说等爸爸好了我才来听就是还是不要。那这段时间呢，这个因为这个输血有输的时候他爸爸就精神一点，没输的时候就没精神了，好像他说好像一个僵尸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的。他们已经没办每天输血，说隔一天输血，但到一个地步也没钱再输血。 在这个就是已经到了什么不能做的时候，你在人呢、啊？劝他信耶稣，老师不去信啊，他去找很多算命的 ，OK， 去找去庙去拜啊，结果发现做什么都没用，妈妈姐姐、啊、都去做，都去拜这些东西，什么都没用。有一天，他说他去还是礼拜去查经，还是去主日聚会啊，这个。弟兄姊妹说，你应该这个时间一定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告诉他们要信耶稣了。所以他立刻回家就打了一个电话回去，他说你什么都试过了，问他妈妈你现在要不要来求耶稣呢？他们找到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基督徒，就请那个基督徒去跟他妈妈讲，那感谢主还找到了，这个电话实在讲不清楚啊、那个基督徒去跟他讲的时候，是一个姊妹啊，这个他妈妈愿意信啊，所以就在谈的时候，他妈妈就信，但是就立刻也跟他爸爸讲，他爸爸也点头愿意信，对他们来讲，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他们愿意在那里。愿意接受主，说自从他接受主，当地的教会就知道有这个人，很多人就来看他。他说有一个90岁的老姊妹，坚持每天送饭来给他爸爸吃。我想这个当地很多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他就发现他爸爸没有在每天那就在呻吟啊，这个。这个你知道他这个因为胆管阻塞，还不是这个，因为他这个大便出血是不停的，那个黑血是不停的出来，所以他血色素很低。他到这个他当了爸爸愿意接受主的时候，他发现他爸爸没有在喊痛，那个流血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体温也慢慢正常了。他说一个礼拜后，他爸爸突然间大量的就是这个拉肚子，这一天去了20-30次。他说这个妈妈啊替他这个洗衣服清理啊，受不了了，就一天洗20-30次啊，就是整天在换，因为可能就控制不了的。这个妈妈的确是信主了，他说有一个晚上啊，他的妈妈。心中很有感触啊，就大哭向主说，他说主啊我受不了了，这求你医治他，让他康复，如果不是呢，你连我也带走好不好，因为实在我相信是很难。我知道薛瑞的爸爸在他这个生命最后的时候，我岳母要看顾他的时候也很累啊，这个每一天要照顾他，替他换洗很累，啊，这个有时候也不想做了。是我能够知道哈，如果你一直这个不能够控制的啊，拉肚子啊这种的很累。他说就因他这样祷告啊，第二天他爸爸就不拉了，爸爸就不拉了，这个你知道他拉了多少天？拉了10几天呢。说他妈妈也算不错啊，10几天时候才向神呼喊，就是我受不了这个10几天降拉法。他因果过了这10几天呢，他们突然间那一天起来一看，他爸爸不肿了，肚子也消下去，因为把肚子里面的水全部拉出来了。啊，通常这样拉的人是吧缺水嘛，对不对？啊，但是他是因为肚子太多水，全部拉光了。他说这个他的黄疸素啊，后来去医院去检查，从500降到10，然后呢他的血色素也升到8.9。因着这一次的经历，他有个二姐是拜佛的，也信主。他说我自己的丈夫啊在美国绝对不相信神的，因着家里发生这件事，他相信主。 我讲第二个故事哈。有一个弟兄很早就信主了，他在香港，应该没记错，可能是读香港大学，很出色的一个人，后来来美国读书，拿博士，后来成为医学院的院长。在他很顺利的情况里面，他早就把神忘掉了。在40多岁、50岁之前这段时间哈，他正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患了肝癌。因为他是读医的，他认识很多他所认识的人，好好查他身体上究竟这个癌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发现各样的穿刺这个检查，他已经肝癌已经扩散在他的腹部了。他找了很多专家哈，因为他是专家，找了很多专家替他查。这个最后基本上就是说，你已经是末期了，没得救。所以有弟兄说：“哎，你过去是信神的，你为什么不再向他呼喊？”这个他那时候也不敢叫神医治他了，他只是对神说。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啊，这么多年没跟神接触，我已经忘记他真还假了，你知道？自己病到那样子。”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你叫我能够在死之前看见你的荣耀。”他自己的见证啊，他说：“我祷告完之后，他整个人就很安息了。”那当然他是做医生的啊，他还想我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啊，换个肝吧。换个肝最多能够活多一两年了，那他说换个肝，说当医生终于安排找到一个肝要跟他换肝，医生准备这个是大手术，但是把肚子一打开，说这个哪像一个肝癌的病人，他说你们有没有送错人来，第一个的反应，那个有没有送错人来，第一个是不是病历写错了，怎么查一查就是他嘛。让他们的确最后在肝上面看到一个瘤，但是已经缩得很小的一个瘤。他说这个瘤很明显曾经是癌细胞的毒性的，现在变成良性，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肝只是有瘤的地方割掉，什么都没有缝起来，神就医好这个人。我讲这两个故事啊，跟我刚刚读这个圣经节有关哈。我刚刚跟你们读哈，阿摩斯他说啊。他说了，这里神把人看作是一个什么，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读这两个见证要有两件事要给弟兄姊妹看的。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一直在印证 enforce 我们所信的主是真的，是活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所信的主是真是活的，我们今天根本把他当作不在的，有需要才来找他，没需要拜拜。说难怪啊，我们不会太过顺境的，因为我们顺的时候就跟主拜拜了嘛。有困难的时候才跟主说：“哎，我今天需要你。”那你可知道主因就爱我们才给我们有些困难的，不然你根本不找他。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主是爱的话，主是真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跟他祷告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要能够从心中常能够向主祷告的。我们博饼聚会，大家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主耶稣最高兴的是有人喊一喊他，自己在家中喊，开车喊，在人当中喊。哎，我有很多时候开车，我就跟主祷告的，心中很舒服。这个我们要懂得向什么主 cry out。 你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像叫你 daddy mommy 的时候什么感觉。我记得当我有 Samuel 的时候，但不会讲话，当他会讲话讲 daddy， someone is calling me daddy， 这个感觉很好。其实到现在我还有点 这个哎，有人叫我爹地的，这个很好的感觉。可以想，我们的父神多希望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能够叫他的。所以说怎么讲？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香港没有这个rule啊，什么九岁才可以把孩子留在家里，怎么什么样的？我在香港，我爸爸常常因为服侍的缘故不在家，就剩下我妈妈。那我妈妈那时候常常要出去，绝对不会带我出去的。啊，这个他早期是做护士的，也不在家。我在家里面，我们住在14楼，很多时候我一个人被锁在房间，你们家里没人。啊，当然窗子都一个铁框，那跳不下去的了。我妈妈一出去买东西的话，我可以在那一个小时里面，我只是站在窗前面不动的，就是看我妈妈回来了没。啊，一直在看她下面走过，人很小。我只要看到他稍微转弯走过来啊，这个我就在上面叫。奇怪，其实我去很多地方啊，很多人叫 Daddy，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转身了，是不是叫我？因为很多 Daddy 在哪里啊？每个人发声音都一样啊，都是那个声音啊。但是我很奇怪，当我叫妈咪的时候啊，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抬头的。那经常在香港都是人山人海的，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抬头会看我。我就是让他听到了，我就很高兴，他快回家。你知道，你叫他，他高兴，你也高兴的。我们的神呢，希望我们叫他的，不是把他放在一边，哎，可有可无的。你高兴的时候也叫他吗？不高兴的时候也叫他，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他说。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什么叫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柴本来就是烧的，应该是被烧掉的，很受掉的。今天在这根柴要被烧之前拉走了，它被保住。你知道我看了香港有一个新闻呢，他这个房子火烧，妈妈跑出去了。跑了出去才发现他女儿和儿子都没出来，女儿13岁，儿子11岁，都没出来。是妈妈再跑进去了，一次救一个。因为香港房子很小，他们算着双下铺啊，那房子在外面火烧了，两个孩子留在里面不敢动啊。虽然他妈妈以为他们蛮大会懂得出来，没出来。妈妈进去一次带一个出来，两个都带出来了。这两个孩子就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本来该烧死的没被烧了，救出来了。当妈妈整身很多很高的 percentage 被烧了，当然两个孩子 也没有他妈妈多就是了，但是也不少就是了，但是救出来了。这个只是讲到我们肉身上被救。当阿摩斯在这里讲的，乃是要讲到我们最终的，我们要去，我们有没有像被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生命不在我们手中的，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年日、我们的疆界都在乎神。我们看地上所走过许多的路，许多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到我们所能够去想的。你知道在 SARS 的时候，我举一些最近这几年发生的大事。 SARS 啊，有人死有人活，你认为对那些活的人，他们心中会有很深的感觉？因为我们读了他很多的见证，我也曾经在这里讲了一个见证， 已经到了快死了，第二天活过来了，就这样活了，所以他才能够讲出他的见证。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海啸的时候 tsunami 2004年，我也讲了一个见证啊，有一个牧师啊，他那一天之前那个晚上心里面非常的沉重，他不知道什么事要发生。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他发现一个景象不对了，怎么海水退到这么远的？他最后能够把所有村里面的孩子都到了他的船上，但是我一点就他船打不着，后来祷告船打着，他当那个浪来的时候，然后他的船呢就迎着45度角的向上去的，他们就拼命在那里祷告把他们带上去了，到了浪的上面去了，他们活下来，一船都活下来。你对那一船的人来讲，我的命是捡回来的。2001年9/11的事情，911的事情，我们从纽约的弟兄姊妹当中知道一些的见证。而有个姊妹在上面上班的，每天准时上班，那天迟到，就是那天迟到，说他说我还没走到已经撞了，那说当然回头跑了，对不对？这个人活着了。因为那时候弟兄们呢在那里说，我们弟兄姊妹住在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有几位，几位都没事的，因为somehow都不在那个大楼里面。Minnesota 有一个自己起家的一个商人，他很高兴，他终于签了一个合同，那天要去 World Trade Center 去签合同，他去了就死在那里。From Minnesota。 很多你就算我们 Minnesota 最近不是 Minnesota， 美国这个 Amish 这个疯子进去把这些女生杀了，十个孩子都中枪，五个活五个死。我常常想这个好像这个说那一天五个统领五个得想想五个都没有的样子。我讲这些我哪些问题用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火中抽出来的那一根柴？我只是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想一想，如果我们是有感觉说主今天救我，就是那本来该死的，但是被救。我们弟兄伟修上礼拜选了一首诗歌，他说耶稣竟然爱我，我那时候就很有感觉了，主你竟然爱我，我不可爱，但主你竟然爱我，你竟然愿意把我交回来。没有一个人信主不是主开眼睛能够信的。我们跟朋友们谈福音，你就发现有人想信但是很难。我跟这个从柏林来的，从台湾来的，都给我同样的回答，他说听起来不难但是很难信。如果不是神开我们眼睛，我根本没把信的。知道很容易，但要信很难。说当我越想这个，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与怜悯把我们救出来。刚刚两个见证，一个是从不信到信，一个已经信了不要神而回头的。圣经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圣经节，他说这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信使的人有永生，不信使得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基本上他随时是灭亡的，但是神留住又留住，有一天我们信主，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 本来我们到神面前是被击杀的，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能够存活。说阿摩斯啊，你知道他是先知啊，他一直在劝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能够知道你这个能够回头，能够知道你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当你能够看见这个事实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就会 appreciate 主今天救了我。我们再到阿摩斯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再看第四章哈。我从第六节读给大家听啊，第六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阿摩西怎么说呢？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阿摩斯有一个信息，乃是替神在讲话，传达话语，说神说你们根本不归向我。这些都是耶和华的百姓，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今天说是神的儿女基督徒讲的话。说他第一个他说，我使你们城中牙齿干净，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人不归向我。第二个，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走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华说的，这是第二次。我呀，寒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蔬菜、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是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次。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四次。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次。这里讲了五个啊。我们先知在这里讲，你看他第一个话，他说我使你们牙齿干净。为什么牙齿干净？没东西吃嘛，对不对？所以牙齿根本没东西了。不过如果你要想这个有牙周病、肛底细，它自己会产生的啊。这个你没东西吃，但是你发现了，他这个只是说我不给你们吃，已经提醒你们了，要归向我，还是不归向？他说我还有我所要的，我不归向。第二个呢，好，你们不要，到你收割的时候，我使你们哪里没有每一个城都有水。OK， 所以你没办法啊，去灌溉要喝水都不够，你们要几个城？这神有怜悯啊，他没有每一个城都没有，那死光了，都渴死了，他还是给你有城里面有水。然后呢，他说还是不愿意归向神，这第三次了，一个吃没有了，喝没有了，好了，现在食物来了。他说我把你全部的水果啊都被茧虫所吃，许多的水果跟蔬菜，还不是全部，谁还是有怜悯。他说你们永远不会像我。 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ming to 主的那里。我们每天忙很多的事情，主永远是在旁边的。他说你永远，你还仍然不愿意归向我。你发现神的这个提醒，握着神的手就越来越重。说到这第四个呢，你发现有人死了。他说啊，有瘟疫到你们当中，有刀剑到你们当中，并且这个是你能够看见的事实。他说尸体的臭啊，这个你都闻得到。
但是你仍然是悲伤的。
然后到了第五个呢，神就在这里接着先知讲过去发生过的事，他是俄摩拉啊，与索多玛，当初神怎么降火灭掉这两个城的，今天还没灭你们，你们还不愿意归向我。神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忍耐宽容，主要的一个乃是要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的。这里都是对着神的百姓讲的话啊。我们知道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你知道那时候神为什么降火吗？我们知道有天使要去哪里，要去叫救罗德。天使为什么要去救罗德？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啊。当天使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啊，天使啊，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就在当中啊。所以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够向他隐瞒。说他说我要去灭那个城，亚伯拉罕就为那个城代祷。他说如果有50个亿人，你灭不灭？主说不灭。亚伯拉罕再问，如果40个呢？不灭。如果30个呢？不灭。20个呢？不灭。亚伯拉罕说，主求你容许我再问一次，如果有10个亿人呢？你灭不灭？也不灭。亚伯拉罕不敢再问下去了。整个城里面连10个亿人都没有，但是罗德可能算一个了。所以神就派天使去救罗德出来。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些人知道两个男人，那两个是男人的进去，整个城里面说，请你把这两个人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们发生关系。所以你知道那个城是瞒着同性恋，这罪恶在那个城中的，所以神就要降火被烧掉。所以我们知道当罗德一家被救出来的时候，火就下来了，两个城都被烧掉了。神说，今天我还留你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们好像一根柴本来该被烧的救火。我不知道罗德那时候什么感觉啊！啊，他也带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了，他还留恋里面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生活，跑啊跑啊，哎呀，想到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很不甘心。一回头，就变了一根岩柱。今天有人去以色列，导游说：“哎，这个就是罗德太太的岩柱啊！”如果这个有多真的不知道了，但是事实，他变了一根岩柱。那罗德还好，他真的跑没有回头看，他活下来。你问，如果对罗德来讲，他怎么感觉？我是被抽出了一根柴，全部我已经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全部被烧尽，剩下是我活着的。那我最近读圣经啊，我看看美国啊，圣经说哪一个国以神做他们的神，我必赐福给那一个国。所以难怪美国当初这些爱主的人建这个国家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这个国家。但是我看这次这些选举啊，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在这个神所要看重的 value 的事上，这个国家已经慢慢要偏向那边去了。他说婚姻的制度，同性也可以婚姻合法的，各方面的事情，我们是否是往这条路走？说阿摩斯这个 message 不是离我们太远的。如果我们今天蒙恩的人在主面前没什么感觉的，我们仍然在我们所有要的事情上，只要对我有利的事情上，我们还是很拼命在上面的。这里有两个信息，我第二个信息没时间讲。一个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你今天存留还就像一个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第二个信息，就是他第十二节讲的，我既要降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两个事实我们要知道，一定发生的，你我一定会死的。第二个，你我一定要见神的。你信有神也好，你不信有神也好，你我都要去见他的。审判一定在那里。所以阿摩斯讲了这么多话之后呢，他说，第一个，希望你能够知道你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你愿意回来的。如果不是的话，这圣经怎么讲？他说，我既然要降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都要去面对了吧。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哪一刻会结束，我刚刚也讲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一的是被留下来，哦，你就去见神了。在台湾那次921的地震，有人在那打麻将，在第四楼里面打麻将，突然地震，有三个人赶快就跑下去了，有一个是不知道他要收一点钱还是什么，就没有走，结果逃下去的三个都死了，楼在楼上那个没死，他整个踏下去的时候全部压死了，他只是这样掉下来竟然没死。生命不在你我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在开枪你知道哪一个死哪个不死吗？今天我们不是住在以色列，或者你现在不住在巴格达，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炸弹，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住在这里，说你到处都有炸弹，我问你，你要怎么过活？我们今天看美军走过就被炸死了，说对他们来讲，我根本还没跟你打，就白白跟你炸死了，说他们很不忿，你知道吗？你读他们军人一些写的话，他说我宁可在打仗中丧生的，不是给你这样炸死的。但是如果你想想看，我们生命就随时这样走的，你不知道的。我从小一直长大，有一个很要这个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住在英国，很多年前了，我收到这个 message， 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他们去探访一个弟兄姊妹，回家的路上，一家三口，这小孩子才一岁多，开车晚上没晚很晚，开车回家，对面看到有一个车头灯过来，高速公路。他们以为是 the other lane， 结果走得近一点看，就在他前面啊！你这60 mile 过去，他60 mile 过来的，他想要过去，刚好一台车在他旁边，他过不去。你在60跟60撞上去，这不简单了，三个人当场丧命。当然对方那个车也是那个也死了，隔壁这台车也死了，因为这个撞上去一台那台车抛起来倒下去，就倒在隔壁的车上面，是吧？远一点有一台车看到讲的话，我们知道在美国也发生了，这个晚上这个就忘记出错 X 了。我们今天生命不在乎你我，今天说我活得好好的，我都很小心的，这跟你小心无关啊，这别人不小心啊，生命不掌握在你我手上。所以我今天只有两个 message， 我希望我很深的一个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我今天活着是神的怜悯，我今天能够认识主是神的怜悯，我该如何来对在这位爱我的主的。第二个，我们该知道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造物主。所以先知亚摩斯在这里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好，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了。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与恩典，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存活。所以就是我们弟兄上礼拜所交通的，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得存活。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好好的来追求认识你。所以在我们人生这些不多的时间里面，求你给我们有智慧，什么叫做能够为你而活。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需要，但主啊，给我们懂得来爱你，懂得来彼此勉励，我们更多来追求，主更多认识你，更满足你的心。愿你纪念我们在地上行走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更多经历你是供应的神，你是那用永远爱我们的神。让我们那一天去见你，我们都能够不羞愧。谢谢主，你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